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
很高兴呢，又能跟大家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我们上一讲呢，已经学习完了出埃及记20章的，可以说是前半部分。
嗯，
那么我们着重学习呢，就是上帝给我们的10条诫命。
嗯，这十条诫命呢，这个我们已经逐条分析过了。那么究竟这个主耶稣有什么话说呢？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嗯哼，所以耶稣基督呢，用一句话就把10条诫命给他的中心意义呢总结出来了。
嗯，对。那么究竟这个10条诫命里面哪一条最大，曾经有人质疑耶稣的看法，那么于是呢，耶稣呢就总结出这么一个2条总纲，其实再总结出一个字就是爱。
嗯，很好。爱呢，就是我们上帝的品格，他的本性本质，
而且呢，他造这个世界就是以这个爱为基础的，
所以他也期望着我们呢也有这个爱。好了，10条诫命颁布完了，那么当时百姓在这山下呢，其实他们也听到这个洪亮的声音了，对不对呀？
嗯，
上帝讲话的声音他们也知道。第18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叫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上帝所在的幽暗之中。
嗯，这个幽暗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非常光明非常亮的，如果不拿着幽暗遮着，这人是没有办法靠近的，肯定就被这个光杀了。
嗯哼，所以我就在想啊，也许上帝他的荣耀他的容量呢，那种光耀的程度呢，就好像原子弹一样，对不对啊？
嗯，
那据说原子弹爆炸，有的人因为看见了亮光呢，眼睛都眼球都烧化了，都有。嗯，后来呢，说是这个广岛呢很惨，说那个原子弹 辐射过来那个人身上的皮子就像蜡一样，
嗯，都烧坏了。
对了，
嗯，
所以我想到那个上帝他的荣耀呢来到跟前，那么不是属于他的人呢，不是上帝允许接近他的人呢，肯定是承受不了这种
嗯
荣耀光明的。
嗯， 嗯，
好了，这是我的猜测了。我们来看看这个第22条开始是有关祭坛的条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那么这个祭坛呢，它是很神圣的，
嗯，
所以上帝对这个建造啊还有这个人的穿着，这个祭司什么都是有要求，
叫不经雕琢。
对了
啊，看上去好像很朴实，好像很简陋，但是呢如果经过雕琢呢，人呢就会炫耀自己的本事。
嗯哼，
那么上帝说你不要炫耀你自己的本事。
对了，
在这里要彰显的是我的救恩。
对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第二条诫命讲的。
对了，当然了，这个祭坛的条例呢现在看来就是祭祀的旧约的法律了，对不对呀？
嗯嗯嗯，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教会里面呢其实没有祭坛用来杀牛献羊的了，
嗯，
因为耶稣基督呢就是上帝的羔羊为我们赎罪了。
嗯，实际上他这个精神就是这个第二条诫命的精神。
嗯，
虽然条文我们不用去那么现在不用再去讲究这个了。
对了，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看看这个第21章开始，我们选择性的看看上帝颁布给人的这种民事和刑事的法律。那么在当时呢我们看看这些法律里面呢都透露着上帝对人的爱，你要我们呢、
嗯、
用爱心去对别人。
嗯，对，
有一些呢已经离我们的时代很远了，但是其中的原则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嗯，
那么接下来可以说从21章一直到后面的20几章呢中间都有很多很多的律法，比如说到这个23章结束都是讲到这个一些民事法律啊，在民间发生纠纷了怎么处置，如果有刑事流血杀人的案件怎么处置，上帝都给了指示。
嗯，这个在后面的这个生命记里面也会再次强调，
利未记当中也有一些，生命记都有。
嗯， 嗯，
生命记这本书呢顾名思义就是重申诫命的意思。
嗯，
好，我们就看看这个第21章开始，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21章。
嗯，先讲到这个奴隶。
嗯，
嗯，因为当时是奴隶制度，有很多的奴隶的。
好，小燕给我们读一下，从第一节开始。
这上面讲，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
好了，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大家读了，感觉到这些规定有没有趣啊？我感觉到很有意思。
嗯，
虽然在我们现在想起来，哎呀，这个圣经所规定的好像还是一个奴隶社会里面所有的条款，既然我们21世纪都讲人权呀平等啊什么的，为什么圣经没有先进到 也讲人权，根本就废除奴隶制不就好了吗？
但是当时他的确是那样的一个社会的背景。
对了，而且呢，人类的社会呢，一点一点的进步前进，我们并不能够否认呢，就是说没有上帝的带领，不是说上帝一下子要废除社会当中的各种制度，没有的。自从人类犯了罪之后呢，这个社会的不平等都是人造成的，罪恶造成的。
嗯、对。
那么不同的境况呢，造成人去别人家做仆人，这些呢都是集成的事实。
嗯。
但是呢，从上帝对他们的权利的维护，
嗯，
就看得出呢，上帝是爱每一个人的。
嗯，而且呢，在这个现在之所以没有了这个奴隶制，也是在上帝的带领下，使得一些英勇之士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奋斗出来的，废除这个奴隶制。
对了，
那些都是信主的人。
对了，并不能否定呢，上帝在带领我们人类的社会。
嗯，那么我们就看，现在先回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啊，它上面讲这个一开始讲奴隶，服侍六年，第七年就要让他自由。
对了，
哇，这里有没有想到安息日？
这个是安息年了，对这个仆人来说是安息年。
对，
而且你想想，我们现在当人败坏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他把你当奴隶呢，恨不得一辈子
奴役
你，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鬼。那个故事呢，过去那个好像那个奴隶主对奴隶就是这样子讲话的。
嗯 嗯, 嗯，
所以一辈子就受欺诈。但是上帝说呢，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就是你自己本族的人呢、啊、你的弟兄啊、
嗯、
你可以让他来服侍你，第七年呢，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
嗯、然后你们就平等，不再是这个主仆的关系。
嗯哼，那么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若是有妻呢，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
嗯，
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女儿，妻子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那么
因为这是他主人给他的嘛，
而且你想想，这主人如果能够把去给他找一个妻子来给他，让他生儿育女，说明这个主人是蛮爱
他
的。
对
他
很好的。对，
对了，这个如果是其他的，那可以想象呢，主人才不管你呢。
嗯，
我知道在美国黑奴时期呢，那个还有奴隶制的时候，南方那个庄园主，他虽然说给奴隶妻子，但是呢，甚至说呢，就是为了生点孩子呢，继续当奴隶，根本就没有让他们夫妻长久在一起生活的，都是好像就是好像牲口一样，
他把人当财产。
对呀、啊，当成牲口一样。好了，你们就可以生些小崽子了，将来还是我的奴隶。所以这跟上帝，
这是不用花钱的。
对呀、啊，上帝在这里讲的呢是，这个仆人在这个主人家里面还有自己独立的生活，
嗯、
一种他的可以说有他的地位啊，他的尊严。
嗯、对，而且呢，这个如果是女仆哈、啊，在这个主人家里面，主人要把她当了妻子，或者是把她做了这个儿媳妇的话呢，要尊重她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权利。她生活上需要的，除了吃，除了穿，还有呢，与这个丈夫好合的事情都不能缺。
对了，
否则的话，她就可以自由。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里面呢，有上帝默许一夫多妻，在当时的那种背景之下，也就是说呢，若另娶一个，那么头一个女子呢，你的妻子呢，她的吃食衣服好合都不可少。上帝说你要平等的对待。
嗯，那么在这个新约里面呢，就讲到啊，这个摩西之所以是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当中呢，之所以有这么一条说，好像就默许了可以有其他的这个再娶的妻子或者是休妻，但实际上上帝说这原因在于你们心硬。
嗯哼，
就是说你上帝本来的心意并不是准备要让你们有多妻的这个机会的。
嗯，对了，那么只是人呢自己的一种软弱。
嗯，
哎，我在这里呢，
既然有这个也就
我在这里呢要提一点，就是说在21章第5节提到说，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自由出去，那么主人把他带到官面前或者带到上帝的面前呢，就要在他耳朵上穿洞
耳环
哎，所以大家想想呢，你做年轻人呢，哎呀，现在连男孩子有的还讲时髦啊，打一个耳洞什么的、
不止打一个呢
你要想一想，这些举动呢在古代呢 他的根源很可能就表明呢是
一个奴隶的身份，
属于奴隶啊、奴仆啊什么的，所以自己呢千万不要贬低了自己的身份，
嗯，
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奴仆了，对不对呀、啊
嗯嗯？
这只是一种，大家可以引申一下，想象一下。好了，我们看到呢，上帝是爱每一个人的。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惩罚暴行的条例，第十二节，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那么以命偿命，人命关天、
嗯、
这个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对不对啊、
嗯、对，
你打人能把人打死，说明你这个心呢是够狠毒的了，
嗯，
置人于死地，所以呢你当得的惩罚也是死刑。十三，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上帝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
那也就是说不是谋杀，
对了，
是误杀，
误杀出事故了、嗯、失误
嗯, 嗯，
那么上帝呢给这个人犯了错的这个人呢有逃生的地方。后来我们就知道呢、
嗯、
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呢要设立逃城，
嗯，
离那个每个村子呢都有一定的距离，万一你误杀了人，在当时的社会相当来说呢跟我们现在相比还是不够那么文明的，
对，人家也是要报仇的、嗯、
哎呀，家族一看我们家的亲戚被你失手打死了，不行，我得报仇。那出于这种情况，这个人呢要撒头就往这个逃城里跑啊，跑到里面、
嗯、
后面追的人就不能够再杀了，这是上帝的命令、
嗯、对，
所以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社会现在都要通过法庭来解决，对不对、啊
嗯、
如果不是谋杀的话，不是故意杀人的话呢，他是没有法律去追究，没有这个刑法去追究的、
嗯嗯、不过他对他的这个失误呢也要付出代价，也就是他逃到这个逃城里边他也不能随便出来，
对了、
哎、
等于跟软禁或者说是有期徒刑一样。那因为他们要等到当年的那个大祭司，他们当年大祭司到死的时候他们才能出来，
嗯，
所以是有期或者无期都可以讲，
嗯嗯。
那么上帝呢是爱人的，所以这个犯了错的人也有机会保留自己的命，
嗯。
第十四节呢我们来看，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
嗯，
这描写了一种情形呢，你想这个人
谋杀逃不得，
任意的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然后又逃到上帝的殿那里，哎呀我到了上帝的殿，主啊你饶恕我吧，你看我都忏悔了，你不要，这是一种诡计，对不对啊？
嗯，
上帝说这个人的心呢是坏的，所以应当是致死他。
嗯，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第十五节啊，哇，这个真是要提醒我们好好想想，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你打父母简直是天理不容。
嗯，
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可以说有的年轻人真的是动手打自己的父母，虐待老人，对不对啊？
嗯，
所以上帝呢不容这些人存活在世上。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的、虽然我们现在的法律呢说如果你打父母了，那么怎么说呢，从道义上从法律上可能追究你一些责任，但是不至于死，
嗯，
但是按照上帝的律法的要求你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嗯，
所以大家要深思打父母怎么样。
对，之所以能打父母，这是他的心里边恶，
对、
啊、恶心。那上帝说这个恶心的人真是不应该在社会上活着，因为什么呢？贻害其他人呢、啊、
嗯，上帝还说了，就是在这个诫命的第五条，当孝敬父母，这才是你应当做的，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这个诫命呢也就是第二十章十二节跟这个第二十一章十五节你们相对应呢，都可以看到上帝爱那些父母，也愿意他们所生的孩子呢都能够孝敬他们。好，第十六节，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
人贩子，
人贩子，现在我觉得有些人贩子真的是丧尽天良。我看到这个报道呢说他们把这个孩子拐卖了之后呢卖到煤矿里去做童工，那些孩子们在里面折磨的不成人的样子啊，有的已经神志不清，天天要去做工啊，八岁的十几岁的都有。我看到这个我觉得这些人呢真的是该处以死刑， 有的呢是把这个人拐走了之后呢卖给别人，有的乞丐把人家的孩子弄到街上呢做成残废，手脚弄断了，眼睛弄瞎呢去乞讨，丧尽天良。我觉得真的是应该严惩这些人。那么第十七节呢又提到了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连咒骂父母的都要被处死。这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
嗯，看上去好像蛮严厉的，但是如果一开始不能把这个纲纪弄得很正的话呢，这以色列民这个败坏啊，很快就会跟周围的民差不多了，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一开始就是立得清清楚楚。
嗯哼，对了，这个上帝对父母的权益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看重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我们的父亲，对不对啊？
嗯，对，
他是生养我们地上这个所有万物的。
嗯，所以我们看这个其实犹太人呢真是很像对父母是很敬重的。
嗯
嗯，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十八节，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的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你看到了吗？人若彼此相争，这个不是说一个人起来攻击另一个人。
嗯，
如果一个人攻击另一个人把他打伤了，那肯定是刑事犯罪了。
嗯，
法律要追究，而且你还要赔偿。
嗯，
但是这里是两个人彼此相争，
两
个人都不好。
对，
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结果两个人呢
其中有人伤了。
对了，
嗯，
但是怎么说呢，他可以不遭受这个刑事法律的追究，但是呢，
嗯，
民事法律你要赔偿，把这个打伤的人呢伤的医好，而且呢还要把人家这个务工的费用工钱呢都给赔出来。那么好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十三节，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它有一个总的原则，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个原则呢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时在那种社会呢，部落之间有冲突，人与人之间有冲突，那种复仇的心呢很强，你打伤了我一个手指头，我要把你整个手给砍下来，结果呢就造成冤冤相报。所以上帝说呢，你想得到的赔偿呢应当是对等的。
嗯，还有呢这个还有一点，我觉得他说这话呢实际上也是警戒那些人不要轻易去伤害别人。你这么一不小心，或者说你这个在怒气之下去伤了人，你自己要付上代价，付上同样的代价。
这就是公义，
就是警戒人你不要这样做坏事。
嗯哼，对了，那么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是怎么讲呢？耶稣基督的原则是什么呢？
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同样是第五章，就是三十八节往后，他这样说，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嗯哼，耶稣基督的原则跟旧约的圣经的原则有没有冲突啊？
表面上看好像不一样哈。
对了，
但事实上呢，这个主耶稣呢说的是这个，你忍耐，不要点起这个怒火啊。你与恶人作对呢，
不要以恶报恶，
对，
要以德报怨，这是耶稣基督所提倡的。他并不是说呢跟旧约的原则有什么截然不同啊，或者什么，在当时的背景呢，在摩西那个出了埃及之后，这种社会当时就是所面临的就是社会的公义问题，你怎么解决？
嗯，
啊，你打我一巴掌我要还你十巴掌，就是这样的情况。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是要警戒人不要犯罪，警戒人不要犯错，
嗯，
不要轻易去伤害人，你伤害人你自己要付出同样的代价，这警戒人。
对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上帝 他的律法当中呢充满了爱。我们再往后面看呢，第二十二章21节，我们来看看，上帝说呢，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看到了吗？上帝要求以色列民不可以欺负那些弱势的群体，特别是那些寄居的那些寡妇啊孤儿。上帝说呢，你们要善待他们。这一点我觉得在当时的社会呢真的是很不简单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22章25节，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上帝呢不允许你对自己的弟兄呢可以说是实行高利贷。第26节，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上帝爱那些穷人，不要把人家的财产呢，他都穷到这一地步了，你还要把他唯一的衣服拿走当这个贷款的这个抵押。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的社会所存在的那些不公平啊，欺诈，放高利贷，开什么当铺啊，把人家很宝贵的东西趁机压价低价收来，所以上帝呢都是不允许这些事情的。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圣经当中上帝所给的这些条文律法呢你可以看看，当然呢明白上帝给他们律法的这个背景跟我们时代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其中有一些原则呢一直到现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愿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能够学习这些原则，能够善待生活在我们当中的弱势的群体的人。好了，今天的时间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就请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当您来信的时候呢，希望您能够用工整的字体写清楚您的姓名、详细的地址和邮政编码，以便我们可以彼此联络。
好的，为了帮助大家学习研究真道呢，我们还开始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寻宝系列，欢迎您报名参加。爱德和小燕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见。
再见。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